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本来好不容易已经过了万重山了，又来让大家很困惑了，我们就再把这一段忘记好了。我们回答到保罗最后要讲的问题，这问题倒是很严肃的问题。得胜的权势在哪里？得胜的权势，我们想也可以知道，我们刚刚讲死的得胜的权势，一定得胜，而且有极大的权力，可以掌握所有的人啊，死的权力是无所不在的，在这个世界。死的毒钩在哪里？毒钩的意思比较容易了解，权势比较难了解。毒钩的意思，把死形容成一个很凶猛的蝎子，这个蝎子毒钩一蛰到人，那个人就会死掉。那么死的毒钩，死让人就是让人肿胀痛，最后死亡，那个工具是什么？就是罪。你可以把死的毒钩就可以想成死的工具，死的锋利，死的刀锋就是罪。罪使我们死亡，这一点我想也不必太多解释，因为我们犯罪，犯了罪我们就一定被死亡掌控。好，下面这可真是叫你，你答案已经看到了，不过你要好好想一下这个答案。罪的权势就是律法。The power of sin， 罪的权势是什么？你要先想想什么叫罪的权势，罪的力量，罪的 power。各位，罪的力量是什么？我形容一下，我可以说罪的力量对很多人来讲就是性，或者是罪恶的性或邪恶的性，有一种强烈的力量叫人不能不被它控制。这我想你能懂，就是罪的权势可能是性能够让人没有办法拒绝的犯罪。好，我们也可以说罪的权势是食物，食和色。食物叫我们不能不过度的吃。你可以说罪的权势是世界，罪的权势是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肉体会使我们没有办法抗拒的去犯罪。这些可能都还我们讲得通。罪的权势是世界，罪的权势是肉体，罪的权势是性，罪的权势是文字或图画，下流的文字，但是很有煽动性的文字，会勾起我们种种的欲望，罪恶的念头。好，你也可以这样讲。各位，他在说罪的权势是我们做梦也想不到最好的东西，律法。也就是律法使我们犯罪。各位，这一点啊，我们在讲因信称义的时候，我在每一个时候都不断的提醒，教会里常常用的培灵或者使人成圣的办法，不是教会而已，我看 99% 的基督徒都是用，就是用律法使人犯罪。你要努力如何如何，你要做什么如何如何，在这里他只是提了一句，我这样一讲大家才觉得哎呀，很奇怪，怎么会这样讲。 事实上在罗马书保罗一直这样，加拉太书一直这样讲，律法勾起我们犯罪的心。所以你如果想要用律法叫人圣洁，你要彼此相爱，你要爱人啊什么，这些只是勾起我们犯罪的心。各位，最可怕的一件事是罪的权势，罪的力量是律法。我们常常把油交给罪，火上浇油的让我们犯罪。说这话的意思绝对不是律法不是好东西，律法在保罗的心里，在犹太人心里，在我们所有基督徒心里，那是最好的东西，那是上帝的道。但是各位回去可以看罗马书第七章，加拉太书也是这样讲，就是律法没有不好，律法很好，但是罪的可怕，他用最好的东西让我们做最坏的事。那我们要提醒一下，那我们怎么办？所以我们需要福音，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律法，而是我们随时需要上帝的爱，上帝的拯救，也包括这里的耶稣的替死和复活，使我们胜过罪的权势。讲简单一点，可以讲成说，你一天，讲简单一点怎么讲？我记得陈水扁讲过这个故事，讲给中国大陆听了。那么这不是陈水扁讲的，这是应该是《伊索寓言》里面的一个故事。一个人在冬天的时候很冷，那个人穿着大衣，扣得很紧，包得紧紧的。那个风就跟太阳打赌，我们看我们两个哪一个力量大，哪一个人能把他那个扣得紧紧的大衣吹下脱下来，好吗？我们打赌。太阳说我一定比你有力量，风说我一定比你有力量。于是风就开始吹那个人，一吹要把他衣服吹掉，拼命吹，越吹当然就越冷，越冷他就越把那个衣服抓得紧了，本来还有一点点的缝，现在一点缝都没有。吹了很久吹不掉那个衣服，我说啊，好了好了，我吹不掉。太阳说哦，这简单，太阳就展开他的太阳光，用温暖的太阳照在他身上，越照越多，越照越多。那个人说哎呀好热，我就把衣服脱掉了。那个时候陈水扁讲这话意思就是说，你不要一天到晚来威胁我们嘛，你用一点柔性的方式嘛，台湾同胞会接受，我想他是那个意思。如果你把刚才我讲的人要行善，我们说把那个旧人脱掉，要用律法来做的话，就是用北风来做，就是风一直吹，你如果不听就有更多的处罚。这保罗又讲了很多类似的话，律法越吹人越犯罪。各位，这我觉得我们基督徒一般对罗马书加拉太书这些话完全没有放在心里，完全没有听懂，因为我们一直都在用这个办法。保罗说律法是使过犯显多的，你现在看一看收水油的事情，这几年台湾的事情，我越来越觉得这些话真是讲得太棒了。越多的法律显出越多的罪恶，我相信收水油的事情以后食安的管理会更严格，我相信这些食品工厂的手册检验规定会越厚，那就跟所有的一样，就跟银行金融风暴以后或者什么，任何一个弊案就会有更多的法来防止你作弊，然后就会有更多的作弊来绕过这些法，然后就有更多的法来防止新的作弊。各位，这是一个叫人哭哭的眼泪都要血都要哭出来的。法律不能够让我们善良，法律增加我们的罪恶，包括上帝的法律。 不是法律不好，更不是上帝的法律不好，是我们已经卖给罪了。我们可以怎么样的法律我们都可以 maneuvering 绕过去，然后犯法犯罪，然后不能不再有一条新的法令，又加了一条法令来防止。各位，我想你们公司啊行号大家都是，包括我们信友堂，恐怕规矩规条会越来越多，就律法使过犯显多，显多你不能不用更多的法律来防他，来做这一步来做那一步啊。那我们怎么能够在这诸多的法律中得胜？法律不会 废掉的，我们需要上帝的福音恩典。所以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不要用法律来胜过罪恶，律法不是不重要，很重要。其实这一层的关系，我们生活中需要法，需要规矩，需要爱，这些这个爱包括爱的命令啊，不是爱的福音啊，爱的命令我们需要这些，但是我们需要神先给我们这个恩典，不断的需要神给我们恩典啊，感谢神，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胜。就是他这个转变的也很稀奇啊，就是第五十六节等于是从果讲到根，果是复活，根是死亡的问题。怎么会死亡？因为有罪的权势，罪的权势是律法。那么感谢神，我们借着耶稣，我们胜过罪，胜过死亡。五十八节，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接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不是徒然的。你有没有觉得他好像跑到别的地方去了？讲复活怎么讲到要努力做工呢？我想跟每次讲到恩典讲因信称义的时候一定要讲我们要有好的行为一样，而且不但一定要讲我们要有好的行为，而且我们一定会强调你真是一个蒙恩的人，你必定会有好的行为，你必定该有好的行为。你要是会，我们会复活，是我们不是借着律法得胜的，但是我们不是不要努力。当我们已经有这个复活的生命，只是我们一般在还没有真正复活之前我们用的时候，我们已经重生，已经信耶稣了，那就让我们靠着这个力量来努力的工作，做主的工作，努力的坚定不动摇的来信，来继续信侍奉，这是你将来能够在主里面不是徒然，就是在复活的时候你得到赏赐，事实上你就能够有一个得胜的复活。圣经上有用，但是不太用，不太用。坏人、恶人的复活，圣经上有用，不论善恶都要复活，但是不大用。我想理由很简单，因为复活是一件好事，比较不喜欢用在恶人的复活上面。就恶人的复活，其实不过是另一种更可怕的死的形式，启示录叫做第二次的死。好，我们看第十六章，论到为圣徒捐钱，我从前怎样吩咐加拉太的众教会，你们也当怎样行。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个人要照自己的镜像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献凑，即至我来到了，你们写信举荐谁，我就打发他们把你们的捐资送到耶路撒冷。若我也该去，他们可以和我同去。我要从马其顿经过，既经过了就要到你们那里去，或者和你们同住几时，或者也过冬。无论我往哪里去，你们可以给我送行。我如今不愿意路过见你们，主若许可，我就指望和你们同住几时，但我要仍旧住在以弗所，只等到五旬节， 因为有又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并且反对的人也多。好，这些都是一些很亲切的话，我看了也很感恩哈。亲切，但是也是婉转的提醒。这个部分我们在哥林多后书还会看到。耶路撒冷教会有难，耶路撒冷教会就有过好几次难，包括有饥荒，使徒行传有记载。那么可能也包括后来就是保罗带过送过几次钱到耶路撒冷教会，这也有些争议啊，这我们不去多讲。反正现在呢，他要把捐资送到耶路撒冷，这引起好多麻烦。保罗的爱心，为了爱耶路撒冷教会捐钱，要各个外邦教会捐钱送到耶路撒冷教会，很多的教会包括哥林多教会都在骂保罗敛财，几乎是这样讲。那么然后钱送到耶路撒冷教会，保罗在那里差点丢了性命，又被关了几年，很麻烦的。那哥林多教会的不属灵在这里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我不知道我们信友堂，我相信我们信友堂是很好的，就是每年 pledge， 每年就是说你宣教明年或什么会奉献多少钱，或者说有宣教士在筹款，我今年会给你多少钱。那么我相信我们说今年我会奉献10000块或10万块，一年之后都会达到，慢慢达到。如果没有达到，当然就不好意思了，就我们开功德支票。哥林多教会我们在后书会看到，哥林多教会早就答应我们会，但始终是雷声大雨点小。所以保罗在这里讲，你们要先预备好，不要来的时候凑。各位，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形，那么我也听过有人碰到这种情形，这就叫当事人会很尴尬，而且真是觉得很羞愧。那么各位，如果我到一个地方讲到要给我谢礼，最后要走了，哎，康姆斯，等一下，等一下，然后跟旁边人说，哎，有没有钱？有没有钱？有没有钱？然后拿来，各位，这可能是忘记了，但是这给受的人一种接来时的感觉。这个我们在华人里面很需要小心一点哈。保罗说，你们要不要我来的时候你们再献凑？你们先预备好，各位，这都是一个周到的态度，包括在待客的预备好，你们先预备好，不要被提醒，但这时候已经被提醒了。那么然后说你们还有说写信举荐谁，各位看得出这是什么意思吗？这笔钱不小，而且这些钱在那个时候没有纸币哦，那些都是就是硬币，就都是现钱，任何时候都可以用的，所以怕被吃掉了，带着钱卷款逃走了，所以这笔钱需要一批人一起送去。我忘记是9个还是几个，在《使徒行传》有讲，就有一批人一起送去，就谁都不能够 A， 这也是很悲哀哈。那么，但是保罗也很小心，不要有人讲话。然后他来拿钱的时候，他也说他也很想跟你们一起，他跟哥林多教会算是很熟了，你们给我送行，我住在你们那里，本来现在就想去，但是现在在以弗所这边实在有很多的事要做，而且他也很神勇，反对的人也多啊，他不怕反对。第10节，若是提摩太来到，你们要留心叫他在你们那里无所惧怕，因为他劳力做主的工，像我一样，所以无论谁都不可藐视他，只要送他平安前行，叫他到我这里来，因为我指望他和弟兄重来。至于兄弟亚波罗，我再三的劝他，如同弟兄， 如同弟兄们到你们那里去，但他这时绝不愿意去，几时有的机会他必去。亚波罗我们就不多讲了哈，很清楚。提摩太就你也可以看到，这里可以看到提摩太的个性，胆怯。那我很被这句话提醒，你们要留心，叫他在你们那里无所惧怕。这是一个很体贴的人。各位，有些人你派他，有些人你派他去某些地方，他会惧怕的，因为那些他去的那些人，接待他的人凶得不得了，挑剔得不得了。有的时候我们派一个人到哪里去，我们可以很放心，哦，他会受到很好的接待。保罗提醒哥林多教会，因为哥林多教会就是有一点 snobbish， 有一点自大，别人来了会有惧怕。我们求主让我们人到我们这里来会安心而不是惧怕。就有些人喜欢给人家下马威嘛，有些人觉得要喜欢给人家，各位包括对不起知识分子，喜欢让人，我学问比你大，你晓得吗？这一类的事情，或者有些就是要压一压别人的那个阵势。保罗说不要，要叫他在你这里，不要害怕，他是一个很劳力工作工的人，不要藐视他，要好好待他。尤其这又跟接来时有点关系，他要受你们的接待，你们不要叫他害怕。好，十三节，你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凡你们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做。警醒就是不要有属灵的糊涂。属灵的糊涂其实讲最简单，就是我们又把主看清了。任何一个时候高举了自己，忽略了主，不看重主，我们就会有骄傲，有自大，就会有属灵的糊涂，那么以后就会引起各种的罪恶。警醒，魔鬼不是叫我们马上犯大罪，魔鬼叫我们有一些不警醒，于是小的错误就给他机会犯大错误。在真道上站得稳，不管是任何事上，我们都求主让我们稳，要有信心。保罗在罗马书第四章也讲，我们就站在，我们因信称义得与神和好，就站在这恩典当中，站得稳，不要失去了。大丈夫刚强可能也包括要能够为真道征战，但是这里面又是凭着爱心，所以你也可以倒过来讲，要警醒就是不要失去你的爱心，站得稳也是在持守主的爱，刚强也是继续的领受神的爱，而且爱人。第十五节，弟兄们，你们晓得斯提凡一家是亚该亚初结的果子，并且他们专以服侍圣徒为念。这都叫人很羡慕，有人的心是专门在服侍人，有人的心是专门在，不知道顶心是不是专门在挖人家的钱，有人的心想的就是愿意服侍人，让人得到侍奉。哦，这真是有主的心，非常蒙恩。专以服侍圣徒为念，我劝你们顺服这样的人，并一切同工劳苦的人。他说服侍人的人通常不是叫人顺服的，服侍人的人他是在顺服别人，可是这里他服侍人可能也实在是一个 leader 领袖，所以保罗说要顺服这样的人。斯提凡和弗图拿都并亚该亚到我到这里来，我很喜欢，因为你们待我有不及之处他们补上。这都是直接但是很温和的责备哥林多教会，你们待我有不及之处。那他不必写啊，如果哥林多教会还有一点反省，马上就会问这些人，你们做了什么事，或者想到这些人做了什么事是我们该做的。 他们叫我和你们心里都快活，这样的人你们务要敬重。哎，各位，这些话都是小事情，但是这些圣灵默示也是很重要，也是很美好。我觉得在中国的官场里面，可能商场，可能很多地方，甚至雪场也是这样吧。我们最不敬重的就是这种人，我们最敬重的就是那个架子很高很神气的人，反而他是一个校工啊，或者是一个助理啊，我们看不起。我们敬重的哇，权威会下命令，会把我们吓得半死的，这是奴性。保罗说，你对那些愿意服务的人，愿意同劳苦的人，专以服侍圣徒为念，你要敬重他们，有福啊。十九节，亚细亚的众教会问你们安，亚居拉、百基拉，并你们他们家里的教会，这是家庭教会，圣经几处有提到，聚会常常不是在一个特别的建筑或在家里面，因为主多多的问你们安，众弟兄都问你们安，你们亲嘴问安，彼此务要圣洁。这个也很有意思啊，有亲嘴问安这个习惯，但是问安也可能最后弄成不圣洁。我保罗亲笔问安，22节，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咒可诅，这话很重哦。最后在说再见的时候写这么重一句话，我们需要被提醒，不爱主是可咒诅的，不爱主是要受到地狱的火的，主会来报应，主必再来，我们的生活都要用主的爱来成为动力。好，那么下面是祝福，基督的恩在基督里面的爱常与我们同在。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我们祷告。天父，我们献上感恩，我们求主继续保守我们的学习，继续让复活的生命、重生的生命、神的生命、圣洁良善的生命、圣灵的生命吞吃我们这必朽坏的身体，胜过我们这个老我，多活出你给我们的恩典来。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